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承蒙牧长们的邀请，让我有这一次有机会回到 Boston， 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敬拜神。 Boston 对我来讲是一个对人生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因为我在这边念完我的学位，那么我的两个孩子都在 Boston 生的。那么焦牧师，我跟他同工将近从1984到他离开世界，他常常跟我说他到 Boston 教会来，所以我对这个教会不陌生。另外呢， Boston 对我来讲还有两个球队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一个是 Celtics，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位明星球员叫 Larry Bird， 有谁知道 Larry Bird 的吗？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你们这里很多大概都还没有来美国还有 Red Sox 是我很喜欢的球队。那么感谢神，今天让我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迈向自由之路。那我们其实是要从整段的出埃及记的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来思想这段经文。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只是前面第七章一小部分，作为这段经文的一些中心思想。我们在思想这段信息之前，好不好我们先低头来祷告。坐在至高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的子民们再度来到你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是你先把我们自己拣选，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因此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来到这家中敬拜你。我们在下面时间要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掌管说话的工作，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人讲的不算是什么，乃是圣灵你亲自在孩子之中所教导的，才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求圣灵保惠师也在我众弟兄姐妹们心中做亲自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的话语受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这样子的敬拜你，我们生命更加的顺服你。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将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出埃及记这一章这本书这卷圣经这卷书的主要的中心思想跟内容。我们都知道它是记载神怎么样把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要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在那里他们过着与神同在服侍神的自由的生命。这段经文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在说话，其实也是彰显出神对人类救赎的计划。神的心意就是要救赎全世界上的人，能够脱离罪与撒旦的捆绑，并进入服侍神有神同在自由丰盛的生命。我想在过去弟兄姐妹们应该已经从前面几位牧长知道大约出埃及记的信息。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到底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之后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关键，我们能够进入那自由生命丰盛的生命。在这段经文我们首先看到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神的代表。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一节，神耶和华给摩西的指示，我们就稍微可以了解这个意思。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摩西 当他第一次蒙神的呼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失败了，所以他到旷野寄居了40年的时间。当40年之后蒙神的造就之后，神就再度呼召他回埃及来带领以色列回埃及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在第五章第四章那里，我们看到当神第一次叫摩西回埃及的时候，摩西在那里推辞，在那里他说，我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我怎么能够赶到法老面前跟他讲说让我的百姓去服侍神呢？结果他又回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又再度巩固他，又再度向他说话，说他必与他同在。如果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30节，那里他又是跟耶和华讲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的话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想到摩西这时候经过40年在旷野的寄居，他已经知道他再也不是一个王子，再不是一个多么有能力的人，他心中充满着惧怕。所以耶和华说，不，摩西，你到法老的面前，你是代替我的。法老是世界在那个当时代最文明的世界的一切的统治者，法老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神的代表，因为法老在埃及的宗教里头，他们认为是日神之子，日神之子，他可以说是控制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最高的掌权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也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圣经说，这世界都是在那控制在那恶者的手下。以弗所书说，在我们得救前，我们乃是死在罪过之中，我们那时候行事为人，顺从那空中的掌权者，就是撒旦，并且跟从这世界的潮流。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当他用他的宝血从撒旦里头把我们救赎，从罪救赎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新人的地位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代表神的，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生命长进之道，要知道我们一种新的地位。罗马书第六章保罗怎么说？他说，岂不知你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乃是叫你们有新生的样式。你们已经不是在做罪的奴仆，如今你们向神看，应该是向神是活着，并且要将你们献给神做什么样义的器具，乃是要服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主之后，生命怎么样越来越能够与主同在，能够活出那种有神同在的能力丰盛的生命呢？就是要知道我们人生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敬拜服侍他。事实上从第七章到第11章，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回空回家有空，你去把它算一下的时候呢，我估计呢，我自己稍微算一下，有12次地方神要叫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要去服侍他。我们简单的看两节经文就知道，第七章的15节啊，我们看看第七章的15节16节，对不起，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怎么样侍奉他。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他。事实上每一个神在刑罚埃及的时候，每一个灾害之前，神都叫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从
埃及出来，
埃及代表罪的世界，代表了撒旦掌权的世界。他说我的百姓从前是活在不自由里头，让他们到我应许之地有神的同在，在那里享受神同在，服侍他自由的生命。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信了主之后，让我们身份地位上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既然如此，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怎么样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是君尊的祭司，在他面前按着他的恩典来服侍他。让我们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既然是与属神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已经不是在罪跟撒旦的辖制之下。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种新的生命的能力。旧约的以利亚就是一个知道他是代表神的人，在以利亚时代，神的百姓落在那种拜偶像的光景。自从所罗门王开始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也迎接外邦的神进入以色列的国度，在那里百姓又有真神又有假神，心怀二意的时候，开始国家就走向堕落的地步。来到亚哈王的时候，整个国家是那个比前面诸王都要堕落的时代。那时候神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面前，以利亚站在亚哈的面前，一个乡间的百姓，一个先知站在那时候掌管整个北国以色列最高的王亚哈的面前。他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人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天必不降落，地不下雨。以利亚站在神的面前，向着亚哈这样的宣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知道在每次抵挡试探的时候，抵挡罪恶的时候，抵挡这个世界潮流的时候，知道我们能力征战的能力不在乎属肉体的，来在乎属灵的，因为有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代替他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样进入自由之路，第一个我们要来学习的。第二个，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让我们每日生活里拿起那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是不是？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二节，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去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里，神耶和华在告诉摩西，好像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啊。他说你去跟法老讲啊，要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离开。但是他说法老，我要使他刚硬啊。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能会说，怎么神叫法老刚硬呢？神既然叫我刚硬，那我不信主也不是我的责任嘛，神这是你的责任。不，当圣经讲说神让一个人刚硬的时候，代表说神知道这个人心中是会刚硬的，因此神就怎么样任凭他刚硬下去。人是有责任的。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慕道很久，你听了领受真道之后，如果你不及早的悔改，你一直刚硬下去，神的恩慈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一个地步，他任凭你刚硬下去，你可能得救的机会就没有了。神跟摩西讲说，我知道法老会刚硬，因此我要任凭他刚硬下去。因此如果摩西听到这个，他说这个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怎么可能呢？但是感谢主，神也告诉摩西说，征战不是在你，征战在是我，我要用十个灾害去刑罚法老跟埃及人。 我要审判他们，以至于他们会让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神这里称呼神的百姓叫做怎么样？以色列的军队。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是军队吗？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属灵征战在那里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军队。属灵的军队里头就要拿起怎么样？属灵的军装。以弗所书那里讲说，戴起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怎么样？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进入自由生命之路吗？你必须要对神的法则，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家庭生活也好，世界工作生活也好，教会服事，整个人生的态度，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方向，你必须要全盘。请记住，神对摩西讲说，凡我所说的话，不是部分的话。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喜欢挑自己的话啊读。神这个我读得懂，哎，我可以接受。我读不得懂，把它摆在一边。不，神对摩西说，你的责任征战是在我，但你的责任站稳，拿起神的宝剑，凡我所吩咐的每一句话，你都向法老宣告，你就能够抵挡魔鬼，你能够抵挡法老，你就能够胜过。让我们记得，我们在追求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全盘的去了解。感谢主啊，几个长老跟我说，贵教会啊，今年在讲台的信息通常都是逐卷逐书的，并且是有系统的讲台的供应，这是很感谢神的。这样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全盘的认识神的真理。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的感动是 proclaim the whole counsel of the world， 宣讲全然的信息。我们不是像有一些人只是挑一些东西来讲，我们是全部的必须要去了解，我们才能够让它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才会帮助我们成长。当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认识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就很难胜过试探。因为撒旦的诡计就是要让人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使我们活在错误里头，失去那自由的生命。撒旦让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说，我们必须要很成功啊！我在公司里头一定要争人头地，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我人生才叫做成功。撒旦告诉我们说，我只要不做亏心事，我只要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我就可以上天堂了。但神的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他的荣耀。撒旦跟我们讲说，我们必须要很多人的赞美，很多人的高举，很多人的接纳，我们才会觉得有爱。但神的话不是这样讲，说没有什么事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耶稣当初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怎么样？叫你们得自由。耶稣知道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我们征战的武器。当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道全盘的认识，没有让它深深的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撒旦有时候也会故意扭曲神的话啊，来试探我们。是不是我们都记得啊？这个耶稣基督出来行道的时候，他圣灵引导他到旷野40天，是不是他也受过魔鬼的试探呢？魔鬼怎么试探他？扭曲神的话，使魔鬼用这个错误的思想想扎在他的心中。当耶稣饿了，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不是可以行神迹吗？你叫石头变食物，你就饱了吗？耶稣感谢主，他有神的道，拿起圣灵的宝剑，他说，人活着不能怎么样，单靠食物，来要靠神口里的话。 当魔鬼心中又在摩西讲说，你是神的儿子，怎么没有人认识你啊？你一个人在这个旷野露营干什么呢？你不是可以马上就从圣殿上跳下去，马上就一举成名，不就解决了吗？感谢神，耶稣又胜过魔鬼的试探。耶稣知道他这时候是在引诱他，他说，但是圣经说不能试探你的神。但魔鬼又跟耶稣心里讲说，你是神儿子，应该是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你应该住在宫殿里，你从到圣殿，你看看这么荣华富贵的世界，只要你拜我一下，我今天马上就赐给你。耶稣说，但要单单敬拜我们的神。耶稣靠着圣灵的宝剑胜过了。其实这段经文里头，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查考的时候，有很长文，不能全部看，整整有至少有四次法老把神的话语改变了，去试探摩西。我们就随大家回去自己看，我就随便引大家看两个地方。第一个，我们看八章二十三节，这是在第四个灾害，神用第四个灾，就是苍蝇之灾。神要让苍蝇进入法老的宫殿，他的房间，以色列埃及人的房间的时候，他跟摩西说，我明天就要跟百姓分出来。我们看八章二十三节，神对摩西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怎么样分别出来，明天必有怎么样这神迹。二十四节怎么讲？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就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陈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然后二十五节，我们看法老的反应。法老说怎么样？他说，法老召了摩西咬人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弟兄姐妹，你看到法老聪不聪明？耶和华说，我要将以色列埃及的百姓怎么样分别出来。法老说，可以可以，你们可以侍奉神，但在这里侍奉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反正当了基督徒，在哪里敬拜神都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呢？这叫做，在美国很流行，今天有一个名词叫做 unchurch Christian。 很多基督徒，我不必属于任何一个教会，反正我在家里听听这个电视布道家也是敬拜神，反正我拿着教员的牧师的录音带在家里听到也是敬拜神。但神说不是，你必须分别出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住在这个地，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生价值要完全的分别出来。我们这世界上是神的代表，我们不能有妥协的余地。很多基督徒还认为同性恋是另外一个 style 的婚姻，反正人权嘛，没有什么问题。他不了解神的全然的真理。魔鬼用这样来试探摩西，感谢神，摩西很清楚神的话，他说，不，我们要到旷野。摩西很聪明的，摩西跟法老讲，这怎么可以啊？我们在这里祭祀，你们埃及人是敬拜牛的啊，牛是你们的神，到时候我们在这里献祭，我们如果把牛拿起来当祭物杀死了送了，你们埃及人不是气死了吗？哎，他很会讲话啊。第二个，我们看看魔鬼又怎么样试探他呢？第二个地方，那是在第八灾蝗灾之前，我们看第十章第八节，请大家翻到第十章第八节。这里在这个蝗虫之灾来的时候，这时候法老的一些大臣已经是怕得不得了了。他跟法老讲说，哎呀，赶快让他们走吧，这些是麻烦分子，这些以色列人呢只是 troublemaker, 让他们走。但是法老呢就把摩西跟亚伦招过来啊。第八节，我们请十章八节。于是摩西亚伦被招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记得神的话很清楚，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 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大家看看第十节十一节法老的诡计。法老说，我们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去的时候，耶和华会跟你们同在的，但是你们要谨慎，祸害必来，所以只要叫你们的壮年人去就可以了。这个魔鬼法老相当的聪明，他好像还讲点讽刺话哦。他说摩西啊，你真的要带你的妇人孩子牛羊都去，你去的时候神会跟你们同在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谨慎，祸害马上就来了，所以只要壮年人去就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会受到这样子的试探，是不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弟兄留在家里，到公司多加点班，哎呀，太太带着孩子去就可以了。在我的教会里头，有很多年长的父母到教会做礼拜，我常常会注意到，诶，怎么他的儿女不到教会做礼拜呢？我就有时候就很礼貌地问他说，啊，你的公子怎么今天没有来啊？哎呦，他们好忙哦。我心里就觉得好奇怪，自己儿女还没有信耶稣，他心中好像不着急，好像还帮他辩护的哦。哎呦，他们好忙哦，他们没有时间，好像只要老的到教会就可以，年轻人都不需要得救。魔鬼喜欢用这样似是而非的道理放在我们心中。感谢主，摩西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道。至于我家，我和我的家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走入自由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拿取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抵挡那魔鬼，因此我们能够全家侍奉耶和华，我们才能够家庭和睦，我们才能够真是全家服侍耶和华，活出神要给我们那美好的生命。第三个，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还有什么我们一下学习的原则呢？第三个，我们要迈向自由之路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看看第七章四到五节。当耶和华跟摩西说，我必定刑罚法老，他就会让你们出去，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怎么样？知道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那自由拥有至高的真神。不只是要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真神，还要我们来看看到第十章的时候，请我们翻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耳中，好叫你们怎么样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知道神怎么样来救赎人类，神怎么样来再度掌权，让我们心中都归服他，能够活在自由的生命，就是要世上的人知道只有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耶和华。他不只要埃及人知道他是真神，也要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真神。很多弟兄姐妹会说，我已经信耶稣了吧，我怎么不知道神是谁？但是让我们记得，知道神跟认识神一样不一样？不一定一样。我知道美国的总统是 George Bush， 但我却不认识他。我脑筋里头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神，但我并不是在经历里头真正认识他。认识乃是一种从经验中，生活的经验中，从神的对神的话语的体验顺服中，从对罪恶魔鬼的征战之中，慢慢知道神真的是有能力的，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认识乃是在我们人生的逆境之中，知道神是有能力的，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倚靠，是我的山寨。因此最后他能够真正知道耶和华是大能大力，而生命终于顺服倚靠他，
他只是认识神。
一个认识神的人知道神是可爱、可信、可靠的，因此他生命开始会有智慧了。箴言书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旧约和西阿先知鼓励我们务要竭力怎么样认识耶和华，追求认识他，他必出现如晨光，必临到我们如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位认识的人，他必刚强行事。但以理书所讲的，唯有认识神的子民，他必刚强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面临这个世界是一个 global economization， 世界整个整体经济化。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所面临的工作的挑战越来越大，很多人需要回大陆去工作，很多人要回亚洲工作，很多人为了他的工作，他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可能我们说面对前途会惧怕，因此我们远离神，但让我们记得认识耶和华的他必刚强行事。保罗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怎么样至宝，进入自由生命之道，让我们逐步来追求，在神的经历上，借着他的道，借着顺服遵行，借着我们 人生逆境时候的依靠，慢慢的我们会知道这位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路径的脚中充满着自由与甘甜。最后这段经文也还有一个信息，我想时间不多，我们怎么样迈入自由之路呢？那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脱离这世界上的偶像。神用这个石灾来审判埃及，除了有一个目的，当然要审判逼迫百神百姓的外邦人，就是埃及人，使得他的百姓能够脱离捆绑，这是第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其实神在宣告，向这个世界宣告，向埃及代表当初的世界宣告，你们所信的神都是假神，十个灾害都是对代表神埃及人的假神。好比说第一个灾害，他让 水变血，埃及人是相信他们尼罗河有一个守护神的，就像我从台湾来的一样啊，他们台湾有拜一个假神叫马祖啊，马祖是守护这个海的海神。尼罗河是埃及人他们在那个沙漠地方他们整个生命的 resource 的资源的地方，水人生活需要的，水是灌溉植物需要的，水是清洁健康所需要的。他们为了这个物质之神、财富之神，他们认为需要一个假神的保护，就是尼罗河的这位神叫 Happy 来保护他们。当神让这个尼罗河的水变血的时候，他在向埃及讲说，不要再信你这个假神，假神是没有的，只有耶和华是你真正人生道路的解决。当神用蛙带来的时候，弟兄姐妹，青蛙是埃及人拜的神之一。我到中国大陆旅行啊，到那个云南的那个少数民族啊，很奇怪，那里的人也拜一种神，是蛙神。我就搞不懂，因为他那些写的文字太多了，我不懂。后来我自己猜想，可能青蛙大概肚子很大吧，像怀孕的样子，所以蛙呢，拜蛙神大概是代表他是生产之神。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大概你要多子多孙才可以帮你耕种，所以拜蛙神可能是为了他们有很多的壮丁，可以在家里帮他们这个耕种，所以拜蛙神。第三个，当他们拜这个狮神、狮子，第四灾这个苍蝇，这是在向埃及的敬拜挑战的。埃及人到神敬拜的时候，他们祭司要干干净净的洗澡，一点肮脏都没有。哇，现在连祭司身上是长出跳蚤来了啊！苍蝇老出嘛，苍蝇是最脏的，把那个脏东西带来的时候，这些祭司也不能来到他们的日神面前敬拜的时候，神在向他们埃及宣布说，你们所有的敬拜都错的，你们所有的敬拜都是错的。 下面有很多灾，我想我就不多讲啊。像第五灾，畜疫之灾，那是他们的牛母牛啊，他们拜牛是神。他们的疮灾就是身体长脓包，因为他们拜一种药神。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拜药神哦。我听说台湾呢，一年吃这个药了，吃几十亿哦，不得了。他们这个把健康看着比神重要，这个赚的钱全部就是为了保持健康。我到国内旅行的时候呢，这些观光旅游的到每个地方一定要带你去买药，什么云南白药啦，什么虫草鸡丁啦，什么这个吃的这个这个什么酒一大堆，反正我都不懂。我们去了以后什么也不买。中国人呢喜欢拜药神，跟埃及人一样，他们有个药神叫 Imhotep。 冰雹之灾，他们拜一个长龙作物之神 Orisis，因为放冰雹的时候，这些农作物就死了。最后蝗虫也是掌管农作物之神。黑暗当然是最他们的最大的神，日神、太阳神，因为阳光是所有生命必需品。他们埃及最大的神就是阳光之神，法老就是所谓的阳光之神的儿子。当第九灾的黑暗来的时候，他在向埃及人宣告说，里面这个太阳神对你们都没有什么帮助。最后他们来到这个末次之灾，就是叫埃及所有长子死亡的时候，他是在向他们一个生产之神 Meskehemi 来宣告。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仍然有时候有很多小神我们不知道的，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小神Internet 是不是？哦，很多人呢，这个没有 Internet， 连做牧师的有时候都有小神，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呢，这个在 Internet 面前哦，等着 email 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信来。有时候呢，研经也用 Internet， 我到海外宣教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讲道了，没有 Internet 让我做研究，我来赶快提醒一下，我是信靠神，信靠神的灵，还是我在信靠 Internet 呢？我们有时候很多小神好比说工作是我们的小神，甚至有时候我们儿女变成我们的神，我们都不知道。圣经说我们要爱儿女，把他带到耶和华来，把他交给耶和华。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了儿女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心理学叫 codependency， 负依赖性。我们儿女的成就不如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到最后的 depression 了，我们最后都远离神了，我们这个神不祝福我。其实中国人都很会讲说，儿孙就有儿孙怎么样福，我们这会儿陷入在 depression 的光景。我们有些人是有这个摩托车神啊，你们在东岸大概气候不一样，不会。我教会弟兄们有人玩摩托车的，加州阳光很好，他们开着摩托车，有时候主日他会去开摩托车去挑战自己，他忘记到教会，让我们逐步的脱离这世界的假神，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那自由丰盛的生命。愿这段经文求圣灵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神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道路里头，让我们学习拿起圣灵的宝剑，让我们知道我们新的地位，站在神面前刚强壮胆，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也让我们最后慢慢脱离这世界的假神。这世界上的事，诸如情欲，诸如名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逐渐脱离。若爱世界，爱神的心，爱父的心就不在了。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贝。每次我们想到你在人类的救赎计划，在那4500年前，你为了拯救人归向你，你就施展这样的作为，你把的话语借着当初圣贤先知记载下来，无非是今天你要作为我们在我们心中所要记住的，知道我们生活人生道路应该如何行。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再度显明你的心意，也求圣灵保惠师持守，帮我们持守这段经文，使得我们在每日生活之中知道如何来跟随你。我将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